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能够太多的重复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读那本圣经啊，也许大家都读疲倦了，但不要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启示录第三章。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亲灵和极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义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坚固，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然后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很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好，我们继续讲撒迪的故事，我们继续来看撒迪的儿女们。那么我们继续一步一步的往下去看。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大概对于整个的改革中，就是对于跟随甲尔文的词汇里的他们所蒙的恩典，他们怎么样和马丁路德所看的不同，好像很多地方进步的多，好像很多地方彻底的多，好像很多地方绝对的多。所以你看见神的的确确能够借着不同地区的弟兄姊妹做奇妙的工作。那马丁路德的工作主要是在德国，然后在瑞典，在丹麦，在挪威，在北欧那带，包括芬兰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讲的路德会的时候，大概全世界的分布大概都是在那一带。但是呢，你还知道讲的路德会的时候，路德会大概全世界有8700万人到现在为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最早最早的就是德国了，瑞典了，丹麦了，芬兰了，还有挪威。那么这个那么然后呢，到了美国，他们也移民到美国去。但我觉得最稀奇的就是他们的影响啊，主要今天是在非洲跟印度尼西亚跟印度，这个是我们很惊讶的啊。那么也不少，所以大概全世界我想讲到8700万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是分散在全世界各地。那么讲到改革中呢，其实全世界加起来人数也不少，大概是7500万，当然比这个路德会稍微差一点，稍微多。但是实在不要忘记，严格说来，这个改革中影响实在是不小，实在是不小。因为你看他在，你看那主在日内瓦祝福他们。然后因为它有个模型，就是说不光是因为从前你所看的都是罗马天主教，都罗马那个模型，现在呢给你看日内瓦的模型，所以这个就好像让人家只要许多人好像有了路一样。所以你看见结果呢，你看一直到今天这个改革中呢大概是7500万。我再说一下，改革中是包括改革中的，特别改革中主要这个词是用在欧洲大陆。那么到了苏格兰这边的长老会，到了美国也叫长老会啊，所以大概这样。那么最早最早是瑞士跟荷兰这两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讲到改革中最蒙祝福的应该是这两个地方。那么法国你可以算他，因为到底他们到处被追赶，那么受逼迫，有的呢在法国就在旷野里面聚会，然后有的到了美国，到了别的地方，就是胡格诺派是到处的流离。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这些人也算是改革中的，就算，但到了美国都变成了长老会，所以大概就这样。所以讲到改革中，我们主要是包括长老会在里面。那么这个7500万的里面呢，大概有4000万是长老会的啊。我们刚才讲，包括苏格兰，包括在包括，那么其实今天有1500万是在非洲啊。那么在美国也有，加拿大也有，在苏格兰也有。那么这个大概是有四千万。那么但是呢，在我们讲到在大陆，欧洲大陆的，就是改革中那个大概有3000万，所以3000万。然后呢，然后分散在堂会里面， 我们说常会主义其实也是实在说来，他们只是信仰上在真理上是完全跟着改革宗的，但是呢他们因为相信每一个堂会是独立的，所以这个大概是500万、所以这样加起来是7500万，所以大概是今天这个改革宗的形式。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面对着德路德会，你看见神在德国就兴起了一半的弟兄叫做敬虔派。那敬虔派是把属灵的资产带给了教会。我们说过当圣灵启示给撒底的时候，主是怎么说的，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神的七灵就讲了属灵，七星讲了属天。所以意思是说，对于教会来说，今天虽然今天大家改革了，把教会不对跟对的，但是教会对还不够，教会必须是活才可以。那么什么叫活呢？这里有两个活，活的定义是两个，第一它必须属灵的，第二它必须属天的。什么时候教会不属灵，它不是活的；什么时候教会属世，和世界混在一起，于是同流合污，那么这个就是死的。所以一个活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呢？它一面是属灵的，一面是属天的。所以当教会像神在马丁路德借着路德，你看见那这个教会的确是基督的教会，别人称它做路德会，但其实是基督的教会。他们在真理上在各方面你看见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很可惜，我怎么说呢？我知道你的心，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总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什么？兴起白衣人。白衣人就是得胜者。为什么是白衣人？因为他们白衣，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污染，他们不肯受污染。他们哪两个污染呢？很简单，一个是肉体的污染，所以叫它不属灵，这是肉体的污秽；还有一个呢，就是世界的污秽。因为教会应该是属世的，什么时候教会和世界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教会当然就受了污染。所以感谢主，有一般人他们不肯，他们不肯受污染，所以一面他们属灵的，一面呢，他们又是属天的。对于路德会的情形，你看见吗？神到了第17世纪，结果神就兴起一般敬虔派的来。那我们说敬虔派他们的资产是从属灵改革派来的，那么因为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觉得教会外面对的不行，教会必须里面对才可以，里面活才可以，所以这就敬虔派的弟兄们，结果带来不知道多大的福，先是在德国的复兴，然后呢带进了意大利，然后带进了英国的复兴，然后带进了什么，然后带进了美国的复兴。可以说大西洋两岸你看见了，因为这个大的复兴，结果美国的光景不一样了。所以就是今天美国为什么蒙祝福，为什么美国今天你看不管就是信仰各方面来讲，你比起世界各地方格外那么恩典，到底呢是复兴的结果，到底是复兴还剩下的那些种子一直存留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就是你看见吗？主的的确确做了人所不能做的工作。然后呢你看见，但特别在美国，你要看见美国不管各大宗各大派你都碰到，都留下，都你都看到什么影子，都看到金钱派的影子。所以一面来讲只是在德国的工作，但是影响是全世界，尤其后来我们知道说福音送到中国，那么我们今天的读圣经，我们今天的聚会各方面已经看得出来，讲的基督身体，身体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交通，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面前。那不要忘记这是谁给我们的资产呢？肯定是这个金钱派，那就是说教会要属灵，所以这些白衣人与主同行，所以你看他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所以这是特别是在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么到慈辉里的时候呢，同样其实在马丁的思维同样的，就是教会不光是要属灵，教会而且必须属天才。如果教会属天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教会和世界就不能挂钩了，教会和世界就不能够纠缠了。船可以在水里，船是教会，水是世界， 但水不可以在船里。什么时候水在船里，这个水分沉。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感谢主，借着马丁路德给了我们那么多，借着加尔文词汇你给了我们那么多，因为你看见路德会的光，因为你看改革中可以说大同小异，不同。感谢主，什么都对了，你看真理教都对了，但现在主要怎么样，主要把他们活过来。一面你看见是借着金钱派的，那么现在神是借着哪一班弟兄姊妹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呢？把教会从这个世界里面拉出来呢？让我们看见我们与世界有什么相干呢？那这一班人在教会里面就是崇敬派的弟兄们。那么普通讲的崇敬派的弟兄们，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讲的崇敬派的弟兄都是感觉的，哦，他们受敬的问题，好像哎，他们觉得婴儿啊，到底能不能受敬？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对于改革宗弟兄们来讲，长老会也好，什么也好，你看对他们的感觉来讲，没有困难。要穆安德烈就是改革宗的，所以穆安德烈如果讲到要怎么样带领儿女归向基督，那么你不要忘记，因为他是改革宗的人，所以呢，他对于婴儿受浸没有问题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大家以为说这个崇敬派弟兄姊妹就是跟改革宗在争这些问题。好像他们觉得婴儿受浸，他们不是不给婴儿受浸，那么光受浸不受浸，那为什么会后来带来那么多的灾难呢？那只是个问题，只是方式问题啊，你明白吗？我还记得江守道弟兄的故事。那么他呢，他的父亲我们知道是美裔美会或者说是卫理公会的，而且呢他可以说是美裔美会的会督，是 bishop， 那很大的，尤其在上海，因为他一在上海。那么我们知道说蒋介石先生那个时候他们受浸就是在他那个受浸，就是江弟兄他的父叫江长川，那么他是很大的会督，那么在就是上海还有个很大很大的礼拜堂。那么当然今天如果你问一般的卫理公会，他们是多半是当然是点水礼的，他们是 springly 就点水礼，他们不是受浸。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江弟兄他就觉得应该要受浸，受浸，结果呢，他就后来就受浸。当然他是个孩子，他应该顺服父母嘛。那父母嘛在卫理公会，那么他那时候觉得他应该要受浸，结果他就受浸。受完浸以后，他就一直觉得不能跟他父亲讲这件事，他觉得好像为了真理的缘故。但有一天，你看他父亲对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啊，你如果告诉我，他告诉江勇，他说如果你告诉我你要受浸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受浸。意思就是说在卫理公会他可以点水，他也可以把你整个人浸在水里面。那当然普通浸信会重点就是说我们不光受浸，而且整个人呢要浸到水里面去。所以这就是受浸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崇敬派他们所争的是什么呢？崇敬派所争的不过是受浸的问题。是，其实老实讲啊，崇敬派那个时候根本起头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整个都浸到水里面，所以根本不是那个意识，根本不是个问题，你明白吗？他起头的其实也是点水的，不过呢，这个所谓点水里呢，这个受浸的只是为说婴儿不可以，他们觉得婴儿根本没有得救。因为不是婴儿，也不是得救不得救，婴儿根本没有决定，他不能决定。所以圣经所说的受浸是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那么问题在这，你到底能不能信呢？如果婴孩没有信，这个婴孩根本不能选择，你这叫怎么叫信呢？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以为说崇敬派的弟兄们，因为叫崇敬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重新进过，为什么重新进过？婴儿不算，婴儿受浸不算，因为你根本没有相信你什么受浸。所以呢，当然呢，他们大的，所以到了大了以后，你懂了以后，你要重新受浸。所以这个表面上是受浸的问题，表面上就是说，哦，其实我在说不是点水跟浸到水里面的问题，根本不是个问题。问题就是说，到底婴孩可以不可以受浸？但是对于这个，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改革中的弟兄姊妹，他们起头真的是想到孩子的救恩。他不愿意说孩子一生下来就这个就什么了就灭亡了，所以他们 我们不要忘记。所以从婴孩，从改革中的角度，你知道对婴孩的看法就是他们有另外一种的见解，那么这个见解可以说很普通的。那不光是改革都是这样做，那么就是路灯会他们也是这样做，他们许多觉得跟婴孩受洗是没有困难的。不过当然跟婴孩受洗这个来源从哪来的，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这个呢当然是和菲亚菲拉有关，当然和罗马天主教有关系。罗马天主教最早的时候，其实最早最早那教会慢慢是慢慢演变下来的，我们要知道后来变成罗马天主教是后来整个演变的形式。那么我们知道在第三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父，就是很有名的教会的一个大佬，他的名字叫居普良 Cyprian。 那居普良呢是很爱主的一位弟兄，他的确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他自己也为主寻道。那么在所有的教父里面，在所有的这个教会大佬里面，很少像他那样会组织的，尤其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么他觉得如果教会受逼迫，还有他那时候教会平时分裂的危险。那么这个分裂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因为当这个大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就，我举个例子吧，很多人就变节了。那么怎么变节呢？就是说比方说特别是居普良那个时候，他们常常呢有这种情形，就是说好，现在这个受逼迫，当然有个事业就记住要去献祭。那谁献祭呢？像皇帝献祭，因为皇帝是他们皇帝是神嘛。那么只要献过祭以后呢，好，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你献，那么好就没事了；一个你不献，那结果就为主寻道了。但是没有想到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呢跟中国人说是差不多，你知道中国人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总有个办法。那他我这个鸡又不是寻道，我结果也不是背叛，我也没有拜偶像，你给我拜偶像我没拜，就他们怎么他去买那个证书。因为你每一个人呢如果真的拜了偶像以后呢就可以给你个证书。所以这些人说我没有变节啊，我现在就是但是你叫我说是去拿命，说是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寻到了，那不要，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就干脆花钱去买。所以很多的人都是买的，很多人都是买的。所以你看这些人，有这些人，现在你要问他，你说有没有寻到？没有寻到。按道理来讲，如果他们拜了偶像，那我问大家，你教会能够接纳他吗？他拿了那个证书，那表示他变了节了嘛，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现在也是啊，也如果他寻到，他应该会有寻到，没有寻到啊。但你也不能强他所难，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走中间路线了。他要么现在为主寻道了，要么就是拜了偶像，他自己拜了偶像了。那你问他，你拜了偶像？他说我没拜偶像，他用脑塞钱就好了。那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其实塞钱这个东西老早就有了，所以这些人也不是从中国人学来的。但是不管怎么都会这一下。好了，那么好，那么这些人呢？你说这些人是不是辩解？当然是辩解。那么辩解在教会受逼迫就可以，但在教会逼迫过去了，那么好了，这些人说我对不起主，我是跌倒了，我愿意回到顶杯的面前。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到底接纳他呢，还是不接纳他？所以就是为了接纳和不接纳，教会就分裂了，就那个时候很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居普良六就认为说呢，为了避免教会分裂，而且为了特别在受逼迫的时候。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要把教会组织起来。那教会怎么组织起来呢？那就是我们要加起，就是说我们讲权柄。那么就特别什么权柄很重要呢？特别是在长老的上面，让来个长老长。本来圣经里面的长老跟建筑跟长老是一样的。长老就是建筑长，长老就表示又长又老的，建筑表示说狼来了，那么有人看见狼来了，有眼睛，就是能够，就是你能够看着这个羊群，这看着的羊群就表示你要用眼睛看呢。那么建筑这个原因是建筑的意思是 overseer 就是你在那看呢，你看看这个羊会不会给狼拿走啊？所以这是建筑的意思。所以就说他们属灵的身份、属灵生命来说，他们是长老；就说他们的功能来说，他们是 seer， 就是 overseer， 就是替大家照顾群羊的。 所以保罗彼得也这样说，我们要不是狭管群羊，乃是牧养他们，要看看狼来有没有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做长老他的确看得起，他知道什么是狼来了，他知道。所以现在等到教会这刚刚开始的时候，起头当然了，等到长老们开会的时候，那么总有一个比较年长，总有一个比较有资格，那么很自然的在整个开会的当中，总有一个人好像主席一样啦，好像或者做最后的裁决了之类的。所以这个只是什么，这个只是在长老们开会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是比较好像属更属灵一点，他的话更分量一点，这个每个教会都会有的，没有错，这个没有难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 primacy。 primacy 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这个长老里面总是有一个是比较更属灵一点，所以有这个 primacy 没有错。但这不叫 supremacy， 就不是优越的，不是，就是所有长老都是一般高的，是没有错，就是一般高的。那么还有啊，像教会这个以弗所的书信，然后给士妹娜说，你不是写给教会中的使者吗？那使者是单数的，但你明明教会里面接收信的应该都是长老们收信才对，很清楚的，但是不可能每个长老都去收信吧，那么总有一个窗口，对不对？所以很可能在这几个长老里有一个他专门做窗口的，对外办交涉，然后有人写信来。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讲到使者是单数的，这个当然是有道理。所以刚刚开始教会开始初期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教会长老，长老就是教会，不是长老，建筑就长老，长老就是建筑，是一般高的。那么好，然后慢慢你想这演变的结果，可能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可能没有错，可能呢会有一个特别属灵一点，或者特别是个窗口，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说哪个，没有说哪一个的话是最后的话。大家实在说来呢，这个他们开会的时候，严格说来有个虚位摆在那里，因为到底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为什么主特别讲了，在圣经特别长老就是教会叫长老呢？原因就是说很清楚的，基督才是那个元首。所以每一个长老都应该不在主的权下，每一个长老都不敢说我多说一点，我多给一点意见，不能的。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但当然经过教会逼迫啊，慢慢到了居普良以及居普良以及第三世纪的，那么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那么一面有逼迫，另一面里面有分裂，所以居普良就觉得，那么恐怕呢就权柄的解，大要听话，权柄才能解决问题。好，所以呢就讲权柄。那么讲权柄呢，那么他就讲了，那讲问题就是你到底大家听不听话呀、啊？你是不是要听话，我们在这里。所以呢，那个时候居比南认为，那么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他认为说呢，这个教会中的建筑呢，应该比长老要高，往高而要高一等，你知道，本来是同等的，可能是一个本来是 primacy， 不是 supremacy。你讲 supremacy 的时候就不同了，就要高一等。所以现在呢，本来你如果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话，先是讲圣徒，所以腓立比教主要是圣徒。然后谁是配合的，谁是服侍的呢？那就是建筑跟服侍。所以教会很明显呢，服侍的弟兄姊妹或者家中的佣人有两班呢，一个就是建筑，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执事。那么有人读圣经啊，那么这个执事很像旧约里面的立位人呢、啊，这个长老就很像旧约里面的祭司、啊，所以他们就问说。那么好，尤其是居里啊，他说我要现在强调权柄是怎么讲强调法？我强调权柄的办法就是，那一定要把这个什么，把建筑呢，把它提高一级，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就跟 supremacy。那么意思就是说，建筑呢就的确比长老要高，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什么他的权柄要越来越大。所以本来在这个以前呢。你的所有弟兄根据教会历史早期啊，什么弟兄都可以做出必备，什么弟兄都可以施浸，没有说只有这个谁才能做，没有。好了，到了居普良的时候，那么很自然就提高这个权柄，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么整个教会最高的权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建筑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一个刚刚蒙恩的姊妹就说，她就说我们中间最高的领导是谁，我们都没有啊，我们最高领导是耶稣自己啊。然后他说，那不是看见有几个弟兄吗，那总有个最高的领导吧，其实很难定，你想想最高领导应该就是基督自己嘛。但到了那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政府良的最高领导就变成建筑啊，建筑。所以后来你看那个建筑就是就是其实中文叫建筑嘛，慢慢慢慢英文就变成主教，其实一个字了，你懂吗，就变成主教，慢慢慢一层一层上去的。那么圣公会也是有主教，所以叫建筑。那么这种相信建筑制度的，就是相信的建筑比长老怎么样要高一级。所以现在呢，好了，你这样来的话，那就跟圣经旧约圣经完全符合了。为什么呢？因为旧约有三级，大祭司、祭司跟跟什么，跟这个利未人，然后下面是一般的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现在也这样，教会也这样，先是建筑，然后呢长老，然后呢是这个执事，然后最后我们平行主，你懂吗？所以这个教会的阶级是这么成，圣品的阶级呢是谁开始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呢？所以后来就替整个罗马天主教就铺路，很清楚的是谁，从谁开始讲起的呢？从居普良开始讲起。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讲这个权柄有什么用，你讲就大家不听也怎么样，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对不对？我就是背叛你又怎么样，你哪怕一点办法也没有，是不是？所以你讲了半天推不动的，没有用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居普良很聪明，实在也不给他智慧了，他觉得呢，今天你讲权柄一定要跟救恩绑在一起，教会一定要跟救恩绑在一起，如果教会跟救恩能够完完全全绑在一起，而且是永远不能分离的话，那么好，你这个就可以，你这个就讲权柄，权柄有效的，大家非听不可，你明白吗？比方说，如果现在建筑代表教会，教会就是建筑，两个相等的话，好了，你今天不听建筑就是不听教会，你不听教会，那问题就是说，离开教会到底还有没有救恩？如果你说你可以离开，你走吧，走不会，你好好走出去，那是发生了。但现在如果告诉你，你走出去你就灭亡，你敢出去吗？你就不敢出去。所以居普良不要忘记他的特点，你知道吗？他的特点就是把救恩，圣经没有这个东西啊，他把救恩跟教会就完全连在一起，你懂吗？那现在呢？好了，那现在问题就是问题在这里了。那么。那怎么跟救恩连在一起？很简单，救恩当然从哪里开始？从受浸开始。好，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受浸？是谁可以受浸的？只有建筑可以受浸。所以建筑不受浸，你就不会得救了。你不得救，你在门外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教会跟这个被绑在一起，就绑得很清楚了，明白吗？好，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对于一般的罗马天主教，他们怎么相信受浸这件事情？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讲的这些讲的重信派时，我们要回到就当初到底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我想我们应该有这个概念才行。好了，那么既然是讲到这个救恩，那么好，那现在救恩能不能跟受浸绑在一起？那么根据圣经是不能的，为什么？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就是那个强盗嘛，强盗得救，强盗没有受浸的。但主耶稣说，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里了。那么这个人没有受浸，到底得不得救？你明白吗？这是很明显的例子而已。所以根据圣经很清楚，圣经很明显，受浸当然要受浸。一个人真的我们得救以后，他当然要受浸。相信是迈左脚，受浸是迈右脚。所以没有一个人只迈左脚不迈右脚，他永远走不动的，不可能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呢，这个居普良他认为，后来他的认为就变成整个罗马天主教这样的。如果认为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你如果要受救恩，就完全受浸放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受浸根本就是救恩的一部分，你不受浸，你就是不得救。你明白吗？这个就很厉害了。那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叫 baptismal regeneration， 意思是说，今天不光天主教这么相信的，有的别的也是这么相信的，有的弟兄姊妹这么相信的。那认为说，你受浸是救恩的一部分。那么受浸什么意思？受浸就可以把你的罪就洗去了，明白吗？ 那为什么婴儿要受尽呢？因为婴儿受尽很简单，因为婴儿一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为什么要婴儿受尽呢？他受尽的时候他的罪就洗掉了，那么他就得救了。 你明白吗？好了，所以呢，第一步你如果要得救的话，你一定要受尽。但受尽在谁的手里？受尽在主教的手里，受尽在建筑的手里。所以你要顺服他，你不顺服他，他说我这门一关你就进不来了，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呢，第一关你就进来，第一关进来，那你要不要长大呢？你怎么样能够在你怎么样能够就长大呢？那么好了，他告诉你，那你要传到望弥撒。为什么要望弥撒？那么这里面故事就多得很了，那我想我没有去讲。那就是你怎么长大，你跟这个望弥撒有关系，还有跟其他的忏悔啊什么这个都有关系。那么好了，现在问题谁来替你主持弥撒呢？在谁的手里？当然在建筑的手里。所以你想想看，你今天望弥撒，你要成长，你离不开建筑，明白吗？所以从你出生一直到死，包括结婚什么都在，一共有七个这样的圣礼。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了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本来受浸是受浸，受浸是个见证而已啊。还有呢，本来波饼是波饼，波饼煮的桌子而已啊，是纪念主啊。所以受浸跟波饼，严格说来呢，是因为主有个命令，我们要顺从啊，不能因着贵格会说啊、哦，这个都是外面的，我们就不要了。不能，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要对里面的实际，但是不能到一个地方连主的命令我们都不听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主的这个受浸的波饼只是什么？只是命令而已。但是呢，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说不同。为什么不同了呢？我或者多说一点也可以，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你不受浸，那么你一受浸，你恩典就你就得救了，所以这是受恩的一个器皿。所以如果这样，它一定是圣礼嘛，你懂吗？这个叫 sacrament。因为叫 sacrament 就是个圣礼，这圣礼就是你得救恩，不是你得恩典的一个工具，所以你要多多参加圣礼。那第一个受浸要，然后呢，那么然后你波饼弥撒你要常常忘，为什么呢？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长大了。你明白怎么长大了呢？那原来有另外一个教父叫伊格纳丢，那么他呢？也是他讲的，这个都不是圣经里面，不过他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啊。那么他是怎么说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既然这个饼是基督的身体，血这个是他血 ，OK， 我们所得的既然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既然与他永远有份，那么好了，主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啊。所以每次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啊，我们就等于什么？等于吃药一样。那么这个什么意思？本来我们这个人是慢慢朽坏朽坏再朽坏啊，那现在如果每次我们喝饼我们喝杯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把永生吃进来啊。不光永生吃进来，而且呢吃了以后也许本来一个皮肤很皱的，慢慢可能皮肤会好一点呢、啊、你懂吗？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朽坏，但是有一个办法让你可以好一点。那不是像现在牛奶啊洗啊什么，不是这样。那有个办法怎么呢？你常常来剥饼，你剥饼以后，那么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就吞灭你们所有的死亡。你讲道理很有道理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以后，大家就觉得说剥饼这个东西呢是和我的长进，而且慢慢这样做以后呢，你看我本来是个人，是个朽坏的人，但是因着我常常剥饼的缘故，现在我能与神的圣旨与神的性情有份，你明白？这个多多少少有那种感觉，就好像说，好像主的饼跟杯啊，不光吃了喝，我们是普通想到饼和杯是纪念主，对不对？然后呢，这是爱的标记，如此而已啊。你看见没有？我们没有想的更多啊。但是这些人不是，这些人觉得不一样。你只要饼跟杯一摸它，然后你就慢慢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就荣上加荣，所以你要天天常常的来望弥撒。所以很清楚了，现在你能不顺服吗？当你把救恩和成长跟教会绑在一起的时候，谁来负责你成长？谁来负责你入门的？谁来负责你长大的？当然跟建筑绑在一起，你非听话不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就是后来整个的那个架构，就是中古世纪或者叫黑暗的时候，那个整个架构一层一层的就上去了。所以你想想看嘛，你现在能懂得马丁路德怎么敢从教会里面离开？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了，你怎么可能？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那么这个救恩跟权柄如果绑在一起的话，那么所以这个婴儿受浸就没有问题。